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讲华严经，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也需要也很好的耐心听下去才可以的。那么我们讲华严经啊，是需要一点耐心，也需要一点时间的。过去师父这么说啊，不读华严就不知道啊佛家的富贵啊，不听华严当然你就不知道人生的丰富跟多变化。我们呢常常有时候会觉得，我们面对的很多生活上觉得，有时候觉得好像很受委屈啦，觉得碰到一些自己不得意的事情啦，在生活上感觉到不愉快的一些经验啊，你知道这些呢，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都是想着很想逃避它。我们都希望自己愉快的事情越多越好，我们希望自己顺利的东西都越多越好，所以我们碰到人的时候都跟你讲祝福你前程万里啦，啊，这个祝福人家结婚的时候就是幸福还不打紧，还要圆满呐，最好还加一个无缺啦，啊，大概是这样，是不是？但事实上，我们的人生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要经过很多的坎坷啊，我们要面对蛮多的挑战啊，我们不必给自己一定要想着说我们一定要拥有多么样子的美满的这样子的人生，我们不应该这样想，那么你会觉得生活起来也就达观多了。华严事实上我们现在讲到第九会，第九会呢是在士多岭啊，那么士多岭其实就是人间哦，这在这人间的这一个整个人生历程当中，也就是透过善财童子去实践，透过善财童子去表达，说过善财童子是五十三章。你看啊，在你生当中你碰到自己觉得说自己的父母亲啊，并没有提供我们很好的教育，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父亲呢都没有什么关心父孩子的，可是呢你只要你仔细去想想，你会发觉也会留下几件这父亲对你非常的啊，令你想起来觉得很温馨的几件事情。你现在呢父母亲都对自己的子女很好，恨不得哈、啊替生活，恨不得替他读书。不，现在好多父母亲是替小孩子读书，也是真的哦。但这个父母亲做得这么好了以后呢，他孩子呢就反过头来，他一直怨抱怨父母亲，他抱怨的是有几件事情没有做好。你看，我有时候想起来，我就我觉得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父亲说真的，我想不出啊，他特别什么来怎么照顾我们呢、啊？并没有啊，但是呢，我就想到了，有时候我就想起来，我说：“哎呀，你看父亲有多好，跟我们一起到山上去的时候，他说你在这里等等啊。”然后呢，他用那个山芋哈、啊，高坡油哈，那是在山上，不是在山下有水啊，山岗上没有水啊，他下来用那个高坡那个芋山芋的叶子啊，他自己太渴了。用那狗狗有包这样一包回来啊，再走带这么一包水啊，然后再告诉我，你把嘴巴张开，嘴巴不要靠着树叶，因为我们看不清楚那个蚂蟥啊，有的细的很细哈、啊。他说你把嘴巴张开，我就一点一点大的，那我就张开啊。那时候我念高中啊，一个爸爸啊，拿着这么一盆水啊，是他很渴啦，自己也觉得我们没有水喝不行，他到那个山，就山卡山高啊哈， 喝捧着水喝完了以后这样拿上来就倒下来就倒的那一点水喝到你的条件你觉得无比的温馨也无比的凉爽那么我们是很辛苦的那我们所想到的就觉得这是很美的回忆我讲这个故事你有没有觉得它很美呢但是你要知道啊我们从早上到晚上说工作都是很辛苦的做不好的时候他还责备你啊这事情没有做不好 圆寂清清这事情也没弄好但是你知道那一点点水绝对不会比观世音菩萨那净瓶水差但你要注意到观音菩萨的净瓶水绝对不是游泳池的水它只有放在那个净瓶子里头你需要的时候它给你倒给你才是温馨的观世音菩萨并不是不可能给你游泳池的水也可以给你但你就不珍惜了 所以净瓶的那个水我们生命的真正的原汁它就是少许的但却是活命的是少许的但是温馨的所以人天长夜就本来就有很多的黑暗的痛苦的颠簸的但是我们得留意就在这颠簸的里头我们曾经有过一点点的安稳 那个安稳可能不是什么只是坐在一棵大石头上休息一会儿我们就觉得安稳的觉得很美了我们有时候觉得人生碰到很多的黑暗但不就在这人天长夜里头曾经听过一句话而这句话它开启了我们的心智我们也就够了所以华严你从头到尾从四祖庙园开始一个天一个天的这样带着你去旅行一直现在回到人间要你在人间里头借假修真要你在人间的这个生活里头看出人间生活的困苦中有甜美挫败中有我们成就的机会在我们的种种的困境中我们也有一些安稳所以讲到这个第三十一参拜到第三十一位的时候这进入了我们修佛菩萨十地第三十一呢是主业神那么婆山婆眼底主业神这是欢喜地你知道黑夜里头要欢喜你要注意的问题所以人时时刻刻都会碰到很多的难题你要注意那就是欢喜地所以那么婆山婆眼底主业神这个主业神呢他所传授给我们的是破一切众生痴暗把光明解脱门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碰到了一些难题没有一个人不碰到难题的你说要你的人生都通通都是顺的别人都是对你很好都赞美你的都说你的好话的你不要说这种痴梦的想法啦没有这种事情啦我每天早上起来我想的并不是说佛啊请你给我今天过得很顺利我从不这样子的对佛这样要求过我说佛啊我不怕坎坷 但是佛啊请你给我光明的智慧为什么我有光明的智慧我就能够去走这个崎岖坎坷的道路是不是我们不怕穷困人生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穷困的呢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我耐不住穷困的生活因为穷困的生活跟富有的生活是一样的难过你不觉得有很多很好的很富裕的这种生活但过起来觉得很无聊我发觉现在有很多生活很富裕的家庭他的子女说他生活得很无聊我以为我们以前要求个三餐都不济我们就觉得很有聊你说这个奇怪不奇怪呢所以你也别以为说那个富裕就是多好所以人间都是富裕的时候也就穷困了都是穷困的时候呢那也有富裕了 你要知道它是各半的没有那种完全都是 富裕的，所以我们要小孩子哈、啊、生下来的时候，有的人说他希望他的小孩子剖腹生产，而且无论如何要这个妇产科医生在那个时辰呢、啊、剖腹把他生出来才行，是不是？好了，那个时非常的好，就是不愁吃的不愁穿的啊，这个小孩子的命非常好。后来他才发现，确实他那个小孩子的命真好，因为父母亲给他全部的吃的也准备好了，穿的也准备好了，所有都准备好了，那他命好到父母亲都要当奴隶奴仆哈、啊、来伺候他。最后呢，他到了小孩子二十几岁了以后，他这个母亲才跟我讲，他说我当时就是第一刚开始流行可以剖腹的时候啊，我就是这样剖腹养这个孩子，你看他都很顺利，什么东西都很好，没有，但是我好痛苦。我说为什么痛？你不是说希望他命很好吗？所以你就当当着家里的佣人啊，你要帮他准备吃的穿的啊，房屋住的啊，包括结婚啊，啊结果呢他命还是很好，他的儿子还是你帮他带的啊，是不是？媳妇儿的事也通通都是你管的，所以他命很好啊，这是你求的啊。所以你也别以为说这小孩子裸爹啊，这小孩子命不好没有问题啊，人天长夜以作暗暗，谁其以光明呢？佛给我们光明呢，我们不怕啊，我们因为我们肯去面对他。所以到了这一段讲华严讲的这一段，你看每一段善财童子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路是坎坷的，然后他现在到了第三十一的时候坡山坡岩底，到了啊第三十二的时候，那么接下去我们讲到了普德净光主业神啊，那么普德净光这人他是离垢地啊，那么普德净光讲清净法，讲修禅，讲四禅，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了四禅，是不是？我们都以为讲四禅，这四禅大概就是我喜欢修行，我什么都不要了。所以有一位同修他跑来跟我讲，他说老师啊，我决心哈、啊、修禅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人间太痛苦了，所以我修禅的时候一禅二禅三禅四禅我修得很认真，我现在对人间的所有的事情我现在都看穿了看破了，我没有什么兴趣啊。我听完了以后我说这样子的禅有一点那个禅哈、哦、那个禅字练音哈、哦、有点变了。说怎么会变呢？我说那个禅字有点变很惨，你看一禅就一惨很惨，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二禅啊就觉得没有了以后有点快乐，可是快乐又不能留，就要跑到三禅去，三禅要种种的东西能厌离，是不是？四禅的时候呢是连黑夜也连那些脑肉也不要，所以你学完了以后会很惨的。我确实看到他，我感觉到他很惨。学禅、四禅是要这么修，你的修都看清楚。我们不晓得各位今天有没有人读《中国时报》啊？我的专栏有啦，很好。那这时报这个生活版呢、啊，每隔一个礼拜。我才写一篇了，因为我实在是写不了，没那么多时间写，所以就是后来商量说这样好了，两个礼拜写一篇啊。我这一篇写什么？你得懂得看破它才可以，是不是？你不懂得看破就不行，但是看破的这个智慧却不能够啊，好像什么东西都看破，所以没有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是万用的，就是我在我的人生上看破，可是我在我的这个事业工作上看破，我在对我的子女的教育上也看破。我请问你对你的事业上也看破了以后，你还有那个力量做事业吗？但是你又不得不对有些事情你真的能够看清它。所以我举了一个例子，我说 有一位啊，这个女士呢，她家里有这个瓷瓶，有一个古瓷啊，啊，花瓶呢、啊，古瓷的花瓶，那一个值很多钱呢，是传家之宝呢，供养在那个佛桌上。她呢，擦佛桌很清净嘛，但是不小心呢，哐啷一下子就跌个烂碎，都碎碎的了。她好难过，他掉下眼泪都哭了。我每天这么清心的供佛啊，这个瓷瓶就打破了，这观世音菩萨都没有保佑啊。有的人就这么想哦，他当时好难过。人间长夜又是一个夜，是不是？可是呢，等到这个先生回来了，吃晚饭呢、啊，然后才跟他讲说：“先生，那个花瓶，传家之宝，他是跟我讲说明瓷啊，明朝的瓷啊，那一个可能都值上百万的哦，我不懂了啊。这个瓷啊，花瓶呢、啊，很古的古董，我摔破了。”本来早就有准备，他哭完了也就准备今天晚上就挨骂挨训，对不对？可是呢，他先生先坐在那个地方，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他没有讲话。可是停一停以后呢，先生就讲话了，他说：“太太，那个瓷啊，瓷瓶啊，不管是哪一个年代的，它是古瓷没有错，从古代。”是从明代做到现在几百年了，他做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有一天他就要破的。这个瓷瓶做那天做好的那一天，他就已经注定他有一天要破的。他也只不过是说他选在今天破，而且破在你的手里，就这样而已。你要看清这件事情，我们学佛的人要看清楚生住意灭，包括你我的身体都生住意灭，有一天我们都要破败而死亡。我们都看清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啊，比较能够自在一点的来生活。人世间没有永远你执取的色相形象的东西，所以诸行无常，不断的变化，我们不必为那东西那么难过，你都看清楚。可太太那一天法喜充满，他知道学佛原来是这么美妙，他知道这个家庭观世音菩萨真的还是在关心他们的。瓷瓶打破就是黑夜，但是打破了以后并不因为大吵一架，是不是？所以这里边我们又看到了亮丽的生活的希望。我们免不了别人嫌弃我们，但是你知道人家嫌弃我们只是跟我们的观念不同而已，我们都分清楚。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他跑来跟我讲，他说我好痛苦哦。我说你怎么痛苦呢？我痛苦的太多了，老师，我实在活不下去，我真想自杀。我一听他自杀，我都有一点很担心了，怎么会这么严重呢？告诉我，你看，我大学毕业了，我研究所没有考取，我如果去当兵，我的女朋友可能离我而去。我说现在呢，还离去了，他还没有，但是听说当兵的那人很容易，女朋友很容易就会啊变心。反正在他们脑子里都简直真的，我想不到有这么多烦恼哎。还有我回去家里以后，我过去我妹妹他们都很听我的话，现在我回去的时候他们都不太听我的话了。我的妈妈也感觉到说我的父母亲他们对我也不是像以前那么呵护了。我今天讲完了以后，我确实我也跟他讲说，对，确实如果照你这么讲的话真的很痛苦。 我如果跟你一样的话，也会有那种想法，活不下去。我跟他说，可是好，来，你坐下来，你拿一张拿一支笔来，你告诉我哪一件事情现在是真的，拿一支笔来，是不是？一边写真实的啊，真的面对的事实，写事实，一边写的是那只是你自己的瞎猜，就叫瞎猜瞎想啊。好，那现在来，你讲一件哈。那我们一件一件往两边写，看它是什么，好不好？那有的呢，比如说这一边同样一件事情啊，你就把写一件事情。那如果你是瞎想的，看它几分啊，真实的看它有几分，你懂吗？不是只有归类，你写一项啊，这样左边这边写一栏一栏，写你自己现在所担忧的事情，然后第一个是真实这一面。啊，第二栏写一个，就是是我瞎想的，它不是真实的，只是我担心的啊。好，现在来写第一个，我研究所没有考取，是不是？好，我们就把五分哈、啊，全部都写在这一栏，是不是？那好，我女朋友当兵的时候可能会变心，这种可能性写成现在不是事实嘛？那瞎想这件事情，五分应该写到那边去，是不是？那有的事情也有一点点真实，也有一点点瞎想的啊。那五分就要分开了，有三分写在这边，有两分写在那边，有的四分写在这边，就是反正每一项事情有五分就是的啦啊。你把那几项加完了以后，那是将来你等一下再把它加起来，你看看哪一个比重差多少。那我们这年轻人跟我这样做了这个作业以后啊，他告诉我，那听你这么说的话，老师，那我是瞎想咯。我说你骂自己骂得真好，哎，所以人哈、啊、有很多事情不是真实的，就是你自己这么想。那么好，所以我们免不了碰到很多的我们觉得是消极的时候，但我们要站起来。我们免不了碰到我们自己觉得看不开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把事情弄清楚。看不开的时候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那么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善财童子，进入第三个，又是主业神。你要知道，你把你的这东西翻开来看，这十地里头从第一地一直到第八，有八位全部都是主业神，第九跟第十一位是灵神，一位是侍女，只有两位，所以前面的八位全部都是要踏着黑暗的未来。所以你别以为你不要老想着求很大的啊，给我福报，给你很多福报以后你就失去福了。只有给你很多的历练的时候，你的心智才坚强，你的人生才充满着意义，你的未来才充满着一种精神的力量。他为什么在实地建立你的真正的心灵的世界啊，也就是精神世界的实地，这个地呢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根基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我们来看看，那么这个善目观察众生主业神，又是一尊主业神，他是善目观察众生。你是不是一个善目观察众生的呢？最近呢，有一位妈妈，这个妈妈呢，她活得太辛苦了，我最后被请动了，只好去看看她了。这个妈妈呢，很辛苦哦。为什么很辛苦呢？跟家里的人，尤其是跟媳妇儿处不来。他一直认为媳妇儿不好，可是媳妇儿呢也认为这个妈妈这个婆婆实在是够麻烦，也很不好啊，两个人都很不好。你说怎么办呢？这么不好怎么办呢？所以老师啊，我们两个人都不好，哎，他们都不好，人天长夜 是不是每天早上起来看到的就是婆婆的脸，这个婆婆呢不是每天起来就看到这个媳妇儿的脸，这个日子怎么过啊？你想想看，最折磨人的人就是这样子啊。你知道啊，家庭里头也有冤憎会啊，人生五苦里头的一大苦啊，冤憎会啊，就是我们本来是冤家，而且常常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憎恨心就起来，然后去住同一个屋檐呢、啊，冤憎会啊，很痛苦啊，比求不得还痛苦啊，冤憎会最痛苦了。好，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啊，学善财童子嘛，是不是要去参访这位菩萨嘛？善目观察众生主业神，你要善目才可以。善目是什么？就是有好的慧眼，你那个眼睛是好的，你的眼睛要培养好一点了。要常常点一点哈，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给你的那个眼药水，把点出善目出来。就是你的眼睛看到的要看得好一点的东西，你要能有一点智慧看出这个媳妇儿也有优点，要看出这个婆婆呢也有优点才可以。可是我去跟他们坐下来做这个家庭的諮商，听听他们讲话，我听了十几分钟我都不讲话，他们都讲，他们讲了以后你知道这个话里头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我说来，你有没有发现你在谈话的过程当中 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婆婆。这个媳妇在旁边听了 我的婆婆是一个很好的婆婆。是，你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婆婆。你看，你希望你的媳妇好，你希望你的儿子好，希望他将来多子多孙，希望他们培养的孩子都是贤孙孝子啊，所以你叮咛的很多，你正因为叮咛的很多，你希望他们好，所以你每天都教他们能干的东西。但你要知道，你每教他一个能干的东西，就等于骂他一个不能干的事情。我是跟婆婆这么讲的，这个媳妇在旁边听了说也是啊，所以你仔细去听，你婆婆跟你讲的话，每一件事情都是好事情，但是你听进去了呢？你就觉得他尖酸刻薄，其实他没有尖酸刻薄。你注意听刚刚讲的这一件，你觉得他是坏事情吗？他告诉你，吃完的东西不要乱丢，那是真的。为什么一定要丢呢？有的东西把它放在一起，你放在冰箱，两种菜放在冰箱，第二次再把它烤完了以后觉得不好吃，但你儿子吃了以后，将来他才不会挑食啊。你别以为要弄最新鲜的给那小孩子，叫他好挑食啊，好挑食就惨了，以后他出的都是要出最好的，你探不及他哦，好你家开我跟你说。所以他这个要求本身没有错，但是说者无心啊，听这个说的人呢 你他没有心，他只为了你好，他跟你讲，你听的人有意以为是婆婆要哭哭到你就讲那个剩下来的饭菜留下来吃，好像婆婆也跟你一起吃啊，所以他并没有那么坏。你别以为那个心头脑都很对，说那个菜不要了就丢，说吃完了吃不完了就丢，吃完了都丢，你以为很卫生很好，也不稀罕这些东西。但是你要注意啊，你吃完了以后，你那张嘴就出了毛病了，邪恶就从那个地方出现的，但你没有看到，我们你的婆婆看到，是你没有了解她。你要了解这事情，你以后你的小孩子你就知道，你可以继续丢。但是我回过头来，我说年轻人的价值观念可能不太相同，有些该丢的还是要丢，不要说完全跟你的一样，饼干盒子也放一堆啊，等这个整个家通通都变成饼干盒子跟纸盒子，这也很有问题，是不是？你当然是也行。喜欢留一点东西的，你跟我一样啊，我是喜欢留木板啊，是不是？喜欢做木工嘛？那你跟我不一样啊，你什么都留啊，所以媳妇觉得很难过，对。但是我们要注意，你怎么样去看出一个人的，用善目来看一个人，你就觉得说， 关伯伯真好 Q 波，是不是？那好，既然很会 Q 波，那就好，每隔一个月，这些 Q 波的米呀，包括纸箱子，我们就把它折好，把它坑在阴极，阴极卡懂不懂？乡下阴极哈，放在那个地方，不是阳台啊，乡下的那个阴极啊，你把它堆在那个地方。啊，捡那个纸的来哈、啊，那很好嘛，这个就卖了一块钱嘛，一块钱还是送给婆婆，是婆婆。咱Q 下来抓阿爸哈，咱这个会卖一块，还是卖十块，还是十块哈？挑婆婆十块哈、哦，婆婆咱坑一家啊，婆婆真欢喜。她卖几次以后，她发觉哇，那饼干的这泥这卖几块，还不如把这些东西放到我们。那个果园里头啊，坑一个的，那个奇花咖哈，让它烂了当肥料要好一点，是不是？哎，他慢慢他也知道，那你不会觉得，因为他嗯，婆婆你很会捡这些东西，你因为你上目看到他，没有一个人不希望别人说他是不错的，没有一个人希望别人来推翻他的，所以。很多的父母亲非常的爱自己的子女，所以他每天都希望他的子女有很好的生活习惯，道德的标准很高，所以每天问你看你读书都不好好的认真啊，这一句话就否定他一切了。其实他蛮用功的，对不对？对啊，我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吧。我是很少管我小孩子的，我只管他生活，小的时候生活把他管好，那什么东西我很少的。可是我小孩子念高三的时候，有一天回来，他通常都是他不补习的，他就在学校练到这个十点钟就坐车子回来洗个澡就睡觉。可是我发觉，哎，怎么有一个礼拜都是七点多八点他就回来了，而且回来以后呢，他在看连续剧。这算算联考啊，只剩下一个月，他现在要看连续剧，但是我也没有管他，他照样看。可是一个礼拜以后，我觉得这不行呢，还是要讲才行呢。好，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这事情呢、啊，还是你来办好了。我们孩子早上起来的时候。他精神很好，然后起来的时候精神眼睛亮亮的，那个时候你才跟他讲晚上疲劳了，不要讲啊。早上讲的时候就是你做饭啊，叫他起来那个时候，他七八点要吃饭的时候，你坐下来跟他讲几句，说你老爸昨天跟我讲，他好担心你连着一个礼拜回来看连续剧，就这么一句话就够了，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就这样就够了。这个话讲完了，你知道小孩子怎么说呢？我第一次感觉到你们对我没有信心。我第一次感觉到你们哈、啊、对我是如此的没有信心，好吧？我为了让你们感觉到不会觉得说那么样子的难过。那么我回来就不看就是了，啊，那么不看了，回来，但是呢，他也就又恢复，还是在学校练到十点钟再回来了。事后他还是这么讲，他说：“老爸，你有没有想过，一大早去学校，啊，我们到学校就是去练书。”我真的是扎扎实实的练了一天，我回来哈、啊，我看看电视上我自己稍微松弛一下哈、啊，我只看个连续剧哈、啊，你们都那么样不放心啊，这可见哈、啊，我看哈、啊，做父母亲的人管子女哈、啊，那是很不放心的。我说本来就是做父母亲的毛病，所以有一天你做了父母亲以后，你才知道这种毛病还真难医。还无药可医，所以请你不要太啰嗦。我对你啰嗦的很少， 我只是早上跟你讲这样一句话，而那句话是孩子透过妈妈跟你讲的。你就如此，所以以后你做了父亲了以后，请你记得，这叫做父母亲的病，啊，这种病是无药可医啊，最好是你能够啊，每天不要老是这样子点个不停啊，爱之深啊，责之切啊。爱之深，挑之切，每天都在挑毛病，是不是？这是不需要。但是话要说回来，你做父母亲该给子女讲的还是要讲，该讲的东西言简意赅，短短的几句话讲完就走，不要在那个地方又炒冷饭，又把昨天的事情又讲出来，没有，就这么简单告诉你，这件事情讲完了就没了，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要留意，我们这个做父母亲的人呢、啊，不善目，所以在这个人天长夜里头啊，常常看不出美妙的一面。但是学佛就不同了，你就必须有善目，是不是？善目的意思并不是说通通都是看小孩子的优点，而通通不看小孩子的缺点，这也不对。善目就是了了分明，你很清楚啊，对自己的毛病也了了分明，对自己也看得了了分明，对小孩子也看得了了分明，所以这叫做善目观察众生。你能够善目观察众生。以前我小孩子呢就跟我讲，我们家隔壁的那只狗很可怕。我说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它，它的眼睛就这样瞪着我。我说它因为你认为那只狗哈、哦，它好像要攻击你，你是先这样看他，然后可是我每天从那里经过他都不会呀、啊。我说你把它当作那条狗在看你呀、啊，是在跟你打招呼的意思就行了。你看有一天他怎么跟我讲呢？哪怕我跟你讲，他们两兄弟一起跟我讲，那个邻居的那有这几天呢，好几条狗，五六条狗常常在一起啊。我们早上上学的时候呢，这几条狗呢排成一起欢迎我们，欢送我们去上学。你看看，这就是你是不是善目？就在这里，你看狗，你看它，你用眼睛看，很害怕的眼神看它。狗是靠直觉看你的，狗马上要吠你的声音就出来，然后你就更害怕，就敌意就来了。如果你走过去，你很友善的，你不要看它的眼睛，是不是？你不要看他的眼睛，你看眼睛你就有敌意，你看看他的尾巴啊，哎，那狗就不一样。而且呢，你照你原来的速度走过去，也顶多他只是跟你轻轻的叫一声，他不会觉得怎么样。如果你停下来，他以为你已经停下来跟我作战了，他就更凶了。那么就这就是善目。我们人哈、啊、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善目是看我们周遭一切日常生活的这些事情。有的人遭受到失败了，他有善目，他知道这个失败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做。我啊常常有机会啊应邀啊到一些公司啊，他们做征才的时候啊，他们找我去征才，懂吗？像现在暑假啊，要征求征才啊，他们第一呢就是笔试把它考过，再来呢就是要来看一看，是不是？有的人说，那你们看什么？是不是看看水的？是不是看看顺眼的？我说不是的，其实你要看一个人很简单啊，这就是看善目，你那一目光如何，是不是？你不会看的人只看他是长得胖还是瘦，你只看着他长得漂亮不漂亮，而且漂亮不漂亮主观的成分还很重哦。不是的，在座有很多年轻人，我现在把题目都告诉你了，我是这样问的。我第一个题目会问你，今天来这里参加这个口试啊，你昨天就是今天以前啊，昨天前天你这几天呢有没有准备？有好多小孩子跟我讲我没有准备。 因为我知道这只是来谈谈而已，了解一下我的身世如此而已。我说哦，那么我就先记一下，这个如果这一体如果是一体，如果是十分的话，那我顶多只能够看他说口齿很清晰，勉强给他一分，他输掉了全部分数。但是你别以为我很好骗呢、啊。他说我有准备，我马上接下来问你是怎么准备的。他说我看过如何求职的书。我说哪一本书？他讲得出来。我觉得这个人很踏实。那好，我又问了，那么你有没有问过本公司，了解过本公司经营的一些理念，以及本公司的产品，别人对本公司产品的看法？有的人呢，有，因为我的学长就是在贵公司，所以我都请教过他，贵公司有些什么东西讲得出来。这是第二题，是十分他拿到的。我们认为一个人他是一个肯准备的人，可是这其中就跟这里又有关系的。我又问了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挫败过，有没有失败过？他说没有，我的一生没有什么失败，这是骗人的。人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总是有，是不是？这话不真实，总是有。有时候考试考败了也有，跟爸爸妈妈吵架了也有，表示他根本对失败这个东西他没有警觉，他没有警觉。如果他跟我讲他有失败，那我就跟他讲，告诉我那一个失败当时你的感受是什么。他会讲，我当时感受非常的沮丧。我说好，那你怎么办？最后我只好把他忘掉。哎呀天哪，这个年轻人到我这边来碰到失败的时候，他只好沮丧的把他忘掉，这个分数不可以给他高，是不是啊？也只能够给他口齿清晰一分啊。如果说他告诉你，他说我失败了，后来我去检讨了我的原因，虽然这件事情已经无能为力了，但是我知道我永远记得那次失败的原因，那你告诉我那个失败是什么，把具体的讲出来，而不是理论的，那你知道这个人是绝对很可以用的。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是善目，他可以看出真正失败挫败的那些节骨眼在哪里，他懂得去那里去醒发。所以我们他是善目观察，他懂得，他自己懂得这个这样子的一种能耐，我们知道这个人不错。所以有很多年轻人他很来了，我又问你自己认为你有什么优点，他说有，我有优点。我说好，他说我的优点就是我很能够跟别人相处。我马上问他一件事情，你跟哪些人很能相处？他说我跟我的室友。那么请问你跟家里的人呢？你跟你父母亲顶过嘴没有？他就撒谎了，没有，没有一个子女不跟父母亲顶过嘴的啦，都会有，是不是？意见总有不同的，顶一顶，那就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哦，他的状况你可以看得出来。有时候我们突然间问他一个题目，他会觉得很不算什么。你今天来，你跟你的父母亲谈过这件事情吗？他没有，这是我的事情，不是我父母亲的事情。以后也是一样，老板，这是我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还真麻烦呢。你知道，一个人他在家庭的那个人际关系，其实也是会搬到这边来的人际关系。但是我们看清楚，人只是并不可能一个人考100分，只是在这里头。基本的能力上经过筛选过以后都差不多了，我们希望找一些他待人处事各方面的回应比较好的人到本公司来。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找专家的原因，他找专家很容易就可以帮他找到他适合于他该公司需要的人。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 有的人说我专找第一志愿很好的学校毕业的就行，不是啊，你要懂，那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的答案不是要看他的内容，内容不重要，而是看他的思考形式，是不是？我们也不在意他是成考成功或失败，他的答案问他你有没有什么事情你觉得做得很成功的，我不至于，目的不是在他告诉我哪一件事情做得很成功，不是，我是在看他讲成功的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从他成功的经自己觉得那件事情做完了觉得很高兴，你能不能举三件你做完了那件事情你觉得做得蛮成功很高兴，到现在想起来都是令你觉得很高兴，随便在你的生活当中找三件事情，他把三件事情找来，你以为我在看他什么吗？我是在看他这三件事情，第一有没有一致性，第二个这三件事情里头可以看出一个人他的性向他的兴趣，也可以看得出来将来分配工作的时候可以给他做一个参考，如果这个人我们用了这个人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人